弟兄姊妹平安，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那我女儿在给我讲她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她的新年的规划。她怎么说呢？她说她的规划是吃饭时甜点尽量吃饱，跟家人尽量处好。他很有信心的告诉我，他说他至少可以完成一半。那我知道他讲的是哪一半啊。1月26日BBC 的这个新闻里面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英美的00后变红，中国的毛左青年被追逃。他报道这个英美两家民调公司做了一个民调他显示呢，英美的00后近半数的人他们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想不到吧。那另一方面呢，有不少的这个观察家觉得中国的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左，越来越红。那中国的这个90后和00后那被称之为叫小粉红，有没有听说过啊？有比这个小粉红更红的呢，叫毛左。有一件事情你都想不到去年底在广州有八个年轻人因为举办这个读书会学习红色经典遭到广东警方的拘捕和追逃。其中有一个叫徐忠良的遭到了网络追逃，这个词很新，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操作。他在淘宝中呢，在网络里面喊冤，他说难道广东省已经成了国统区了吗？国统区知不知道是什么？知道哈。那这就让人想起耶稣在赶鬼以后，法利赛人诬陷他，说他是什么？靠鬼王赶鬼是吧？耶稣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呢？凡一过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呢比站立不住。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和纷争的一个社会里面是吧？从大的方面来讲，国与国之间充满了冲突和纷争。那有人说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浓缩成一天，那其中有23个小时都在打仗。国家之间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内部呢也是这样。我们国内的政治斗争很多人都经历过也看到过非常的残酷和血腥。那刚才提到这个新闻呢，它是一种官方和民间之间的斗争，就是那句俗话叫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怎么样啊？美国也是一样是吧？佛罗里达州又发生校园枪击案，大家知不知道？造成了很多的死亡。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太平危险离我们的孩子越来越近在我们的工作中呢，有时候上级跟下级同事之间的关系比工作还难处理是吧？因为里面也充满了这个派系的冲突，有时候站哪一队 成了一个非常令人头痛啊，甚至是攸关饭碗的事。那我们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信主前大家是用属血气的武器在打，信主后呢用什么？用神的话做武器，是吧？啊，拿着圣灵的宝剑彼此冲杀，有时候家里面会杀得鲜血淋淋，很多时候是属灵的主动出击，是吧？不属灵的没信主的属于防御状态，大人主动攻击孩子，把自己变成法官啊，对方当成被告，自己以为是在为真理打了美好的仗啊，不但自己落入自欺啊，弄得了受攻击的是苦不堪言啊，听见教会了就恐惧，看到基督徒就两腿发软。那我们个人的内心呢，时常也是处在冲突之中，今天一个主意冲过来，明天一个想法杀过去，是吧？早上是东风压到西风，晚上呢西风压到东风，是吧？我们心灵的国土里面常常是炮声隆隆，那在这个长期的轰炸之后呢啊，不但没有成为好土，成了什么土了？成了焦土，是吧？上帝道的种子呢根本找不到播种的地方，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彼此嘱咐，尤其是在节气的时候，愿你平安。但是现实常常是什么样子呢？是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怎么样？无和平啊！一腔无声血，万里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怎么样？待后生，是吧？我们真的能够把和平的指望寄托在我们后代的身上吗，弟兄姊妹？那今天我想用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来帮助和勉励我们寻求和得着天国的和平，成为天国的和平使者，向处在纷争和冲突中的亲朋好友分享和平的福音。好，我们一起念一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二章一到四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模式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进入和平的天国。那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呢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做了一个时空的穿越把我们引到了末世他用的一个词是末后的日子， 在先知弥迦书里面也有同样的一段经文，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经文。那末后的日子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汇。从字面的意思讲是什么呢？就是末世的意思，是吧？它指的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在希伯来书的一开头是怎么讲的呢？我们一起念好吗？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好了，就在这里，我们这里看到末世呢是与基督的降临是连在一起的，是吧？当然我们也知道基督的降临它是有两次，是吧？第一次降临是要完成对人类的救赎，要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替罪的羔羊，担当我们的罪孽，为我们重新开通天国的道路。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相信他的呢，我们也会得到像他那样美好的生命，我们也会像他那样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最近我有问过一些弟兄姊妹，我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在长生不老和死里复活之间你会选择什么呢？有的人信心很好斩钉截铁的回答说复活。也有人非常的聪明，他回答说能不能像以诺或者是以利亚那样直接被神提到天上呢？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是吧？如果我们活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王牧师前段时间也在讲信心的题目。其实照着我们这个人的本相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信心全都停留在眼睛能够看见的地方，是吧？但是真实的信心呢必须要有一个对眼见的超越。希伯来书说什么呢？这样神被称为我们的神才不会怎么样呢？不会觉得羞耻，是吧？如果我们一点信心都没有，神称为我们的神就会觉得非常的丢脸，是吧？有人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上帝给我们足够的启示让信仰成为可能，他也向我们足够的隐藏使信仰成为真实。耶稣已经升天，他随时都会再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人类就已经进入了末世，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是末世的终结，最后的审判就临到。以赛亚先知所看到的末世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呢是一个越来越靠近末世终点的时代，这是一种非常反潮流反文化的启示，是主流社会甚至主流的教会包括一些福音派的教会也不愿意面对和宣讲的真理。为什么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太消极，太缺乏正能量，太不给力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先知给我们看到的景象是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正能量，非常给力的。先知充满激情的宣告末后的日子，什么？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两件超自然的神迹发生。第一，就是耶和华殿的山从地上被举起来。最近有个马斯克是吧，成了风云人物啊。他的猎鹰重型火箭呢发射成功把他自己的特斯拉跑车送到了太空。他的火箭非常的厉害，相当于18架波音747飞机的推力，可以把60几吨重的物体推向太空。但是他肯定不能把神的圣山推上去。那第二件超自然的神迹是什么呢？是万民像潮水一样倒流向山顶。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按照字面来理解，是这样的吗？有人说是的，这是指着新天新地的时候讲的。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是什么？是一座城是吧？是从天而降的是吧？不是从地上升起来的是吧？也有人说这是千年国度的事情。千年国度是按照字面来理解。那么耶和华殿的山要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那我想它至少要比这个喜马拉雅山高几米是吧？这么高的山，万民都要流归这个山顶，难不难啊？基本上除了天使或者复活的圣徒和勇敢的登山运动员，我想万民只能望山兴叹。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段话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以赛亚使用的是诗歌文体，不是叙事的文体。那第二，我们要知道他使用了一种文学的修辞手法，叫做隐喻。隐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事物来指向另外一个事物。那以赛亚在隐喻什么呢？在新约的约翰福音里面，那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你们拆毁这殿怎么样啊？三日后我要重建。那圣经马上解释说，耶和华这话是什么呢？耶稣这话是以他身体为殿。那这里我们才明白，以赛亚这里讲的耶和华的殿，雅各神的殿，是指的耶稣。到了约翰福音的12章的31到32节，就更加的清楚了。那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好吗？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以赛亚这两个神迹的经义呢，就在这里彰显了。第一，是基督要借着十字架的死与复活，从地上被举起来，超乎万有。那第二呢，万民都会被他的爱所吸引，来归向他。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已经在不断的应验这个预言，虽然还没有完全应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称为是平安之城，但是它有没有平安呢？以色列常常遭到列国的攻击，至今还是这样。所以耶稣是天国的和平之君，我们要真正得到和平我们必须要进入 天上的国度。啊，当我们进入基督这个磐石穴，它的避难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躲避外面的风雨。啊，当基督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以后呢，我们内在的这个疆土啊，就会慢慢的安宁。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基督已经被高举呢？我们有没有看到啊，各方各族的人被他吸引？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有没有吸引力呢？我们渴慕不渴慕来亲近他呢？我们有没有听见先知的呼喊？我们有没有每天对我们自己、对家人、对我们的邻舍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啊，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领受和平的圣道。弟兄姊妹，我们都听过一句俗话，叫做“人往高处走”，是吧？水往哪里流呢？对，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登山运动员，但是我们登的是什么样的山呢？我们上到这个山上是去听什么样的道呢？那在国内，我们都喜欢寻访名山大川，是吧？很多时候是去旅游，也有顺便到各种的寺庙里面去烧香，去祈福，去求和平。但是我们真的有平安吗？虽然他们说放下屠刀，离地成佛，是吧？但是歌曲里面怎么唱的呢？啊，看刀光剑影，谁说佛门清净？和尚们都在做什么呢？沾血磨剑刃，杀他个地暗天昏。啊，中国的武当少林功夫就是在这些名山大川里面拼杀出来的，是吧？我们生活在一个魔鬼猖獗的末世，我们这个魔鬼成功的对我们人进行了很多的迷惑，其中最典型的一种迷惑就是让人圣俗颠倒，把俗的当成圣的，把圣的呢当成俗的。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会用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就是人会让世俗的殿堂升高，把神圣的殿堂压低。你看西方的建筑，以前教堂是山上之城，是城市的地标，是最高的。但是现在呢，摩天大楼怎么样？一个高过一个，是吧？早就把教堂淹没了。那把圣的当成俗的，就是把基督的神性去掉。耶稣可以是先知，可以是道德家，可以是宗教领袖，可以是伟大的道师，但一提到他是神就要打架。圣经可以是伟大的宗教经典，可以是伟大的道德教训书，但是一提到他是上帝的唯一的启示，怎么样？也要打架。当我们把这个圣的俗化以后，俗的就圣化了。把俗的当成圣的，就是对一切这种世俗的宗教哲学各种的主义，各种事物的高举圣化。好像你抵达他们的殿堂了，你就进入了天堂。台湾的导演李安非常的有名，是吧？他拍这个少年派的时候拿到了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那他的获奖感言我记忆非常的深刻。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 Thank you movie God， 感谢你电影之神。那他也讲到刀剑藏凶人心里面何尝不是呢？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把俗的东西圣化了？很有可能。我们有没有低头族啊？有吧。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会不会把这个虚拟的世界分别为圣，低头敬拜呢？很多时候在家里会不会把时间分别为圣，打开电视，在连续剧里面寻找救赎，在梦幻工厂里面寻找天堂呢？如果我们几天没有网络手机和电视，会不会跟雅各的舅舅拉班一样失魂落魄到处问人，谁拿走了我的神像？那近年来有一批基督徒的登山运动员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要为神占领世界的几个大山头。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占领财富的山头，要控制庞大的财富而进行财富大转移，把他们从资本家的手中转移到基督徒的手中这样的美事大家希不希望发生呢？希不希望弟兄姊妹？来吧，我们登财富的山。但是怎么转移呢？是把犁头打成刀吗？是把镰刀打成枪吗？那样好像有点像抢劫，是吧？其实这种占领各种山头的事情在教会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教会的历史不断的向我们显明，当我们忘记了登耶和华殿的山，立起了基督和他的福音，忙着为神占领其他的山头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看得见的国度等同于天上的国度。我们要么会发生利益纷争，要么会发生战争发生冲突，要么教会就会与世界妥协，与世俗为伍，最终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所吞灭。那基督徒会不会把政治和政治任务圣化了？基督徒会不会变成了不带剑的政客了？很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讲，基督徒会不会把圣的俗化了？很有可能。从圣徒的角度讲，当我们把教堂当成做买卖兑换银钱的地方，或者俱乐部社交场所，我们就把俗的怎么样了？把圣的俗化了。当我们把敬拜当成演唱，听到当成消费，我们就把圣的怎么样？俗化了。从教会的管理者来讲，当他们把圣徒当成顾客之后就把顾客给神化了。顾客就是上帝看了上帝都走了，我们当悔改。所有这些圣俗颠倒的背后呢，就是人与神的这种颠倒，是人的自我神化，人的自我神化圣化。就像在魔鬼在伊甸园里面诱惑亚当和夏娃一样，你们吃到这个果子就会怎么样啊？跟神一样，是吧？当我们把圣俗颠倒以后，我们会有和平，会有平安吗？弟兄姊妹，会不会？不会。我们一方面我们会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中，另一方面我们会活在众神的纷争 厮杀当中，当你家里面有父神、母神、男神、女神，会不会打仗呢？所以我们只有来到上帝的殿里面，进到主的教会，我们领受主的教训、训诲，领受他的圣言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我们一起念好吧。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其实呢，当我们基督徒得着基督里面的平安之后呢，我们是可以爬各种各样的山，没有问题。我们上山是干什么呢？我们要到这些山上去见证天国的平安，去呼召人们，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这是合乎神心意的美事。以赛亚书52章第7节里面讲，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怎么样？何等的佳美。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你是在哪一座山上攀登呢？你为什么在那一座山上攀登呢？你有没有领受到基督的平安之道呢？好，我们看第3点，是传扬和平的福音。我们常常都会说传和平的福音。圣经也有这样的话，今天经文里面的第4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讲到的和平是天国的和平，不是源于地上的和平。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有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那在联合国总部大厦的旁边有一道墙叫以赛亚墙，那上面刻着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第4节的下半段，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联合国的总部，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总部广场上的那个雕塑呢？是一把被打劫的手枪，是吧？但是我们传的是天国的和平福音，跟联合国的和平的福音是不完全一样，我们需要加以区分，免得混淆。有人说我们引用圣经，联合国也引用圣经，那我们为何，他们也为何？干脆让他们都让他们干好了，他们手上拿着武器，办事呢更有效率，是吧？在他们的枪口之下，有谁不敢把谁敢不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呢？弟兄姊妹，可能你不知道，联合国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漏掉了前面的一段，就是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联合国成立这么多年了，世界是战争不断，是吧？和平就像一只飞出去的鸽子，找不到踪影。为什么呢？因为把上帝的公义给漏掉了。有一种说法是小国跟小国之间发生纷争，那联合国一介入就怎么样？制裁。那中等国家跟中等国家发生纷争， 联合国一介入就怎么样了，就调停。那这个小国和大国之间发生纷争啊，联合国一介入了，小国就消失了。那大国跟大国之间发生纷争呢，联合国一介入啊，联合国就消失了啊，离开了上帝的公平公义和审判啊，有没有真正的和平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天国的和平福音啊，要跟地上的国度区分开来。天国的福音是真正和平的福音。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用我们的罪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基督为我们代求，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晓得。天父听了基督的祷告啊，接受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啊，基督的宝血灭掉了神与我们之间的冤仇，我们的罪被耶稣担当，父神在基督里面啊，也接纳我们，使我们可以和神和好，得着神与人之间的和平。那在我们与基督与神和好以后呢，我们因着基督对我们啊的赦免，因着神对我们的饶恕，我们也可以赦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与人和好，我们成为啊与把人与神和好的人，我们也能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当我们跟随基督啊，传和平的福音，我们甘愿为主受屈受冤啊，用基督的爱去回应啊人的伤害，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啊，那基督的生就在神的敌人身上也发动了，他们被主的爱所感动啊，就回转向神，与神和好，这样他们也是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怎么样打成镰刀。在基督里面，民就不再攻打民，国呢也就不再攻打国，他们就不再需要学习战士了啊。在这个与神为敌的世界，传天国的和平福音，我们啊会遭到世界的逼迫啊。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等候搬进新堂的这个期间里面呢，在今年的1月9日，山西的临汾啊，有一个十几个家庭教会，他们耗资1700万建的一所教堂，叫做金灯台大教堂，遭到这个当地政府的啊爆破和强拆。那教会的十几个领袖呢，在之前就遭到审判，遭到啊劳改。我想啊，在上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堂啊，要我们做什么呢，弟兄姊妹？那我就想到啊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里面啊，耶稣呼召腓力来跟随他啊，腓力就立刻找到他的朋友拿但业啊，向他传福音啊，告诉他啊，他遇见了救赎主，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呢，是一个充满种族骄傲和地域偏见的人，他看不起耶稣的出生地啊，他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人呢，就像我们中国人啊，沿海的怎么样，看不起内地的是吧，城里的呢 看不起乡下的。那腓力也不跟他多说，直接把他拉到耶稣面前。啊，耶稣见到拿单也说了一句话，他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啊，在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耶稣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吗？啊，可能是。啊，但更可能是他在命定一个新的事实，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拿单业是什么样的人，拿单业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吗？那在犹太人中，一个诡诈的人被称之为雅各，说一个人是雅各，就是说他是个诡诈的人。那雅各是怎么变成以色列的呢？是在他遇见神之后，那拿单业遇见耶稣之后，他的整个人就改变，他就成为了一个真以色列人了。我们不都是这样的吗，弟兄姊妹？我们哪个人生命的改变不是在遇见基督的时候呢？啊，拿单业很奇怪，他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说：“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自己都不知道啊，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你怎么会知道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啊，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有人说拿单业在无花果树下面灵修祷告默想啊，很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啊，耶稣看见了他隐秘的不能见光的事，拿单业心里一惊，就知道他遇见神了。我们不都是这样的吗，弟兄姊妹？我们真正遇见神的时候，立刻就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所有的圣徒遇见神的时候，都看见自己的污秽。啊，以赛亚是这样，以西结是这样，彼得是这样，约翰也是这样，撒玛利亚妇人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例外？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污秽，认识到基督的圣洁之后，我们就像拿单业那样俯伏敬拜。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不但知道拿单业的过去，现在也知道他的将来。他告诉他，你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就是曾经的拿单业，我们有一生的民主骄傲，我们看不起耶稣基督，我们对他曾有偏见，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到哪里。当我们正式的真实的遇见耶稣以后呢，或者说我们真实的被耶稣遇见之后，我们就变成真以色列人了。我们也就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在遇见基督之前，神对于我们是一个猜不透的谜。啊，遇见基督之后，啊，神的公义、圣洁、慈爱、怜悯就向我们显明出来。借着基督的道成肉身，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上帝的荣耀就向我们啊完全的彰显。那我想说的是，愿神恩待怜悯我们的教会。啊，借着对基督和他福音的宣讲和持守，可以让万民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啊，不但如此，啊，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 也可以成为神的使者，借着基督这部天梯登上耶和华的山，在这部天梯上上去下来，把万民带入天上的国度，把天上的平安带到世界。我想最后唱一首诗歌，和平之子。在唱之前，我稍微讲一个小故事。意大利的导演罗西尼，他拍了一个电影叫《圣方济的花朵》。那里面，圣方济有一个门徒叫 Julip， 他被称作是上帝的小丑。那他怎么做和平之子呢？他听说有一个叫尼古拉的暴君，围困了一座小镇。那他立刻进入到他们中间，要去成就和平。但是众人都羞辱他，折磨他。最后那个暴君要杀他，说他得到消息说有一个人会装着一个乞丐来杀他。但是呢，被一个牧师给劝住了。但是这个尼古拉不甘心，他把这个Julip 带到他自己的帐篷里面去。他想用枪、用刀、用拳头来把他消灭。但是每一次他望着这个Julip 的眼睛的时候，他的这个手就放下了。朱利普那双眼睛里面充满了平安，他看见他就好像是看见了基督一样。最后呢，他彻底的屈服了，把他所有的兵丁从这个围困的地方撤走了。我们一起唱这一首诗歌。
我做一和平之子，在恨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我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少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为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一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出手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一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变得赦免，在赦免使我们变有所得，因天赐我之变进入永生。
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成为和平之子，来到我们中间，来承担我们的罪，来为我们承受天父的愤怒，流出你的宝血，洗清我们的天良一切的亏欠，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 国度里面。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赐下和平的圣道，来掌管我们的心灵，掌管我们的家庭，掌管我们的社区。主，我们也求你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和平使者，能够将你和平的福音传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传在我们的亲友中，传向我们的社区，让万民都来流归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